好，我们来开始好吗？我们再唱一遍来。
耶稣是佛，仍然看顾我，当我心灵破碎时，前途满荆棘，魔鬼来攻击，主耶稣是否仍看顾？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同情我痛苦。环境随变迁，人情随改遇，但耶稣永远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当黑云遮满天时，意外的监控，难解的苦衷，主耶稣是否仍看顾？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同情我痛苦。环境随变迁，人情随改一旦耶稣永远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当遇试探攻击时，心中的苦果，朋友不同情，主耶稣是否仍看顾？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同情我痛苦。环境随变迁，人情随改遇，但耶稣永远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当疾病缠绕我时，心中真难过，无人安慰我，主耶稣是否仍看顾？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同情我痛苦。环境随变迁，人情随改遇，但耶稣永远看顾。
好，我们回到第一页。好，开始下一章。这里提到的是心灵破碎，魔鬼攻击，啊，这个看你相信不相信，这个世界除了上帝，除了我们好人坏人，还有环境以外，还有一个叫做灵界。你可以说我不相信，那当然这个你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你相信，那会伤害我们的还有一个叫灵界的伤害，那这个就提到魔鬼攻击哈，那前途满级，魔鬼来攻击。好，再下来，黑暗遮满天，意外的惊恐啊，难解的苦衷，意外，我们叫 accident， 意外是巧合还是灵界，这是解读的问题。就是说不在你预料以内，因为预料以内大部分是自然律， 就是如果是自然力我们预料以内，比如说气象局说我们已经有什么东南气流或什么，今天下午会下大雨啊，就下大雨啊。我们说这个是科学的范围都在预料以内，有时候会有一些突锤啦，我们科学不是百分之百，可是如果是在科学能够了解的话呢，我们人类一般来讲比较可以吞下去啦。就是说啊，就是这样啊，因为宇宙有自然律嘛，科学就是发现这些自然律，我们活在自然律下面，你不可能啊跨越它，除非你有超自然的能力进来，或者你就是我们都活在自然律下面，这个就是意内不是意外。可是人生常常碰到一些好像不照我们预期的，或是不照我们了解的发生事情的时候，然后 accident 意外啊，意外有一个解释就是说，这是在科学的里面，可是它是属于那种extreme rare， 就是它不在那个中型分布的60%里面，它是属于极少数的啊。我们就很 surprise， 说那样呢？但是它还是在可以了解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根本就是有鬼啦。好，就是说这个用科学怎么样？你怎样用那个 normal description 怎么去想都没有办法了解的话，我们说奇怪，会不会有什么物件？好，就是有鬼。啊，这个灵界就会进来啊。不管是自然界可以了解的环境的变化，或是意外，那意外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是 panic， 就是害怕的最高级，就是惊恐。意内的话，我们会害怕，可是，在预料以内，比如说，人家有一个牌子跟你说，森林有熊，要小心，你就拿着枪，结果看到一只熊。你会害怕，可是这是预料以内，因为人家已经跟你说这个森林有熊嘛，啊，你有预备打拿枪嘛。可是这个山是从来没有人发现熊，从来没有人发现什么，那你也没有带武器，然后走在有一只熊出来，这个叫意外哈、哦。可是这个大自然也有可能嘛。可是如果出来不是熊，是一个那个阿飘的话，你就因为那是怎么没有脚，好像在飞哈、哦，你就不能解释，你说哎啊，那是啥？这是我们人生可能碰到的这个害怕哦。那黑云遮满天，就是这个环境，整个大环境，整个变化的。就像最近那个欧债的问题哦，其实我们大家都错了蛋啊。你知道我们台湾有多少公司是靠跟欧洲做生意？所以你不要以为欧债那是欧洲的那希腊的问题，不是希腊的问题啊。这个全球哦，这个世界经济的大环境变成乌云满布的时候。其实台湾有很多人是捏一把冷汗，他垮了，我们很多人的上班的公司会跟着垮了，他的市场他的什么会真的会这个大崩盘来的时候是很可怕，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有问说万一下大雨我能不能去找到一把伞，因为那个天上的乌云是我们没有能力去处理的，这个世界有很多是这样的啊、哦，再来。下一章，试探。那另外一个叫试炼。如果你最近有听我讲到，我就讲到说，人生碰到的不如意，如果从灵界来讲，有一个是撒旦要试探我们，他要让我们在这个下面就垮掉。他不只要我们受到物质的、经济的、精神的，或是今生的损失。他的盼望是，经有这样的损失，我们就对上帝崩溃。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就崩溃，这是撒旦最后的目的，因为这个才会影响我们终身的命运。如果只是今生的损失，我们走了就没有关系了嘛，对不对？这个还是短暂的。可是如果我们有永恒的话，撒旦在意的是借由打击你今生的宝贝，让你对上帝产生怀疑，这是他的目的，这个叫试探。那上帝是希望借由这样子来加强你对上帝的关系，表示你的关系不是建立在糖果的上面，是建立在真正的关系。比如说一个先生跟一个太太，如果两个人感情很好，先生这个月赚10万块跟这个月就共估，太太还是一样爱他，你知道我意思吗？当然太太生活需要每个月有钱，可是太太知道说先生已经尽力了啊，就是刚好公司投资不慎，还是说发生这个大环境的改变，他不会因为今天有钱来我才爱你， 下个月没钱来，我就不管你。那我们就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到底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建立在每个月你有给我糖果，我才对你好。我今天吃不到糖果，我就不甩你的话，那我们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叫做利用主义的关系 ，utilitarian。上帝是我的提款机，是解决困难的消防队员而已，他根本不是我的上帝。所以上帝要我们同意让撒旦来攻击我们，让我们在今生碰到挫折碰到打击，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要让我们确信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建立在这些好处上面。那这个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建立在真正的关系，而不是间接的关系。所以同样的，不管是从上帝的角度从撒旦的角度，我们都可能碰到挫折碰到打击，这个打击可大可小。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胜过这个，你跟上帝的关系就更上层楼。这个就是为什么上帝要亚伯拉罕碰见一个很大的试炼，就是那个以撒说，你把我给你的以撒独一的儿子，你的儿子独一的儿子，而且是你已经跟他养了十几年的儿子还我。换句话讲，上帝要确信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关系不是建立在这个儿子上面，就是这个好处的上面。所以我记得那个圣经中文翻译一句我不喜欢，他说我喜欢跟人同享福音的好处。好，保罗说我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不管怎么样多救一些人，因为可以跟他们同享福音的好处。这句话如果翻这样的话，背后就有那种利用主义在里面。所以你来信耶稣是为了好处，不是为了耶稣。所以不小心的话，后面常常会掉入这种利用主义。所以我去查那个原文，即使他不是，他叫说我传福音给别人，希望我可以成为福音的共享者，那个英文叫 partaker。 所以我后来把它改成福音的伙伴，因为福音还有坏处，福音不是只有好处。你跟一个人结婚，他有优点也有缺点，这样懂吗？无一个人纯优点无啦，哪里有那种人，对不对？所以你要结婚的时候，你要了解，你是因为他的优点才喜欢他。可是你一旦跟他结婚，就要优点缺点全包。你爱一个人，就是包括缺点在里面，懂吗？这个才是真的爱。所以爱就面临考验，就是在碰到缺点的时候，碰到坏处的时候，你就面临了，你还爱他吗？那我们跟上帝也是一样，福音有时候为了福音，上帝为了爱别人，可能会让你受苦，这个叫做背十字架，这是福音的，叫做烧饼油条哈，一套。你要买的话，买烧饼里面就有油条，有油条就有烧饼。你不能说我只买油条，我不买烧饼。然后对不起，我们卖的只是烧饼油条一套。所以在福音伙伴里面，就是说，福音的代价我愿意付，福音的恩典我当然要。两个都要，那我就是真的要福音本身，好，类似这样。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个试探，它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试炼。那试炼是从上帝的角度，试探是从撒旦的角度。所以我们人生的苦有两个角度来看，你相信世界有撒旦也有上帝吗？那么他们都会利用这个人世间的苦难要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却是相反的。这是我目前对这个，有人说如果你结果是好的，这个是试炼，结果是不好是试探，我不这样解释。我觉得不管那个遭遇是同样一件事情，可是背后有不同的解读。那这个解读还有包括医生的解读，比如说得癌症这样一件事情。下一个再来，疾病，好，疾病缠绕就是生病嘛，很简单，医生可以有从医学上给你的全部的解释啊，就是环境污染啊，就是你的基因不好啦，就是怎么样啦，现在又发生什么变化，所以你的细胞就突变了，突变以后又你的免疫的那个白血球又没有办法及时把它杀掉，所以它后来就做大，后来就开始增长，后来就跑掉了，这个叫癌症。它可以跟你解释很多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还有滤过性病毒，还有什么突变，还有这个，因为癌细胞哦，没有每一个都变成癌症啊，很多很小就我们就把它杀掉了，这个我们都不晓得，只有那个少数几个冒出来长出来，我们才会讲啊，我丢干嘛哦？其实我们每一天细胞有多少变成癌，我们都不知道了。
这个是医学可以跟你解释啊。然后说，哇，你读了没关系，我们现在有什么方法？我们有标靶，我们有化疗，就告诉你，那这一些解释都是生物学的或是医学的解释。可是有没有可能，撒旦就让你的细胞突变？撒旦经过大自然律来让你突变，因为你对上帝太好了，他不高兴，他要把你搞垮。这个可能性没有，因为医生可以解释就排除掉。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医生的解释不涉及灵界。那这是我的教授告诉我，这个叫做 system of system 哈。我稍微解释一下，这样可能有很多问题，我们可以了解的哈。叫 system of systems 哦，这个宇宙上帝是由很多 system 很多系统组成哈、哦，每一个系统都一个完整的，比如说物理是一个系统 ，physics 物理学研究的是完全是大自然的质量跟能量之间的互动，这个叫物理。所以他整个研究的是 mass 跟那个 energy 能量，包括磁场啊，包括什么吸引力啊，这是物理学。可是这个物理学可以解释全部宇宙的现象，这叫物理系统。可是在物理系统当中有另外一个系统，它比物理系统不一样，它解释是另外一个层次，叫做化学系统 chemical system。他解释的不是只有质量跟能量，他发现这个质量之间会有互动，就是 sodium 跟 chloride 它两个会互相吸引，会形成一个也不是 sodium 也不是 chloride 叫做 salt， 就是物理学他就研究钠有23个电子，氯有35个电子，然后他就这样研究。可是化学它研究是氯跟钠放在一起后就会产生一个也不是氯也不是钠叫做食盐的东西啊，这个是 chemistry。 所以化学的研究比物理更多一点，物理是研究最基础的，那怎么变化学呢？就是它会研究基础跟基础之间互动以后会产生一个本来都没有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一个新的性质，那这当中还有能量的释放、能量的使用等等，那化学就开始进来。那在化学当中就发现有一部分的化学，所以我开始跟你们介绍系统哈。 Physics 应该一般来讲他认为是所有的基础啦，这是最 base 的啦，然后比它高一点就是化学 Chemistry。 那 Chemistry 的系统也可以完整的解释这个世界的现象，包括我们人都可以解释，可是它是保持在化学的系统去解释。那这个化学系统当中有一部分研究说，其实所有的化学有一部分化学很特别的，它是跟生命有关的。所以发现这个整个宇宙的世界呢，物理的世界有一部分是有化学的现象，所以化学是在物理的一部分，另外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里面有一部分是有生命的，这个跟生命有关的化学就叫生化，你听过吗 ？Biochem。所以 biochem 呢，比如说我们人类，我们是有生命的，所以解释人类的生命的现象，可以纯粹由物理学来解释。我的皮肤里面，它合分到就是原子嘛，不管你哪一块皮肤是身体、大脑，但研究到最里面就是原子，所以物理学可以解释我这个人的所有的问题，完全站在物理学可以100%的解释。可是他没有办法说明化学的问题，因为他只有在物理的层次说明。那因为我的身体不是只有物理原子，因为原子跟原子结合嘛，所以化学也可以解释我身体的所有现象。但是因为我是活的，所以呢有一部分是必须要用生化来解释，不是普通化学。所以我们念医学院的很可怜，要先念物理，然后再来念化学，再来念生化。坦白讲，我们就是要了解，要解释一个人的每一个系统，我们都要有基层的了解，这样我们才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个人的多项面。这个生化研究完了，觉得还不够，发现这个生化只是各个原子产生的互动， 那生化研究的分子就跟生物有关，比如说啊葡萄糖，比如说蛋白质，比如说脂肪，哦，淀粉，那这一些就是所有化学当中很特别的，因为它会产生生命现象，那这在化学是没有办法研究的，在化学不研究这个，所以生化已经 touch 到跟生命有关，可是生命有关的不是只有生化，他发现我们的生命有关的这些分子呢，会组成一个在上面一个单位，那个单位我们就叫细胞。这些化学东西会组成自己一个单位，这个单位会产生的一个现象是生化不能解释的，就进到生理。所以生化就会进到生理，生理已经是有生命的，在生命当中发现呢，生命是有组织的 physiology， 所以从 biochem 就我们就要念到生理学，这个 physiology 呢，它念的就是由生化的这一些分子所组成的组织跟细胞，发现它有不同。所以如果你念过我讲到那个健康的教会，它的最基础我是站在生理的角度讲很多，我没有用物理，没有用化学，没有用生化，几乎生化讲一点点，我主要是用生理。所以我说有十大系统，我们有组织，有大脑，有什么循环，其实你就知道我是从生理切进去的。能了解吗？啊，这一个系统可以把我们人类很多人类的现象都可以解释，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边讲话，如果你去问洪祖培，他说那个没什么，那个是蔡茂堂的大脑的某一区的那个电在放电，所以他的嘴巴肌肉就抽抽抽，然后喉咙这边就震动震动，然后就出来声音，所以你们就听到他咕噜咕噜咕噜讲一些话。这是洪祖培认为说我已经可以在神经学方面把蔡茂堂今天站在这边的这些表现完全解释清楚，是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系统，这个叫神经系统。所以我们的生理里面又分好多小系统，这样了解吗？现在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叫 system of systems， 因为一个系统里面又有次系统，你可以只研究这个系统，你也可以研究这个系统跟另外一个系统的关系，那这个就是 interdiscipline， 这个就是比如说神经精神科，我们以前就没有分科，那就是把神经跟精神当成一个系统，后来发现不行，两个系统太大了，后来在我当 chief resident 的时候就被切成神经科跟精神科。好，讲到精神科就发现我们有一个系统不是物理可以解释的，这个叫心理，所以 psychology 就进来了。啊，这个很不容易啊，这个系统很不容易被接受，因为从物理开始呢，那个就是实验室，哎，我们可以 evidence， 对不对？可以摸用原子，这个都可以。可是到心理的时候，已经跳离这个东西啊，心理是什么？所以开始的时候心理学要被接受是很难的，要被接受是科学，要被接纳到很难的，心理学家就很努力，然后就把心理学改成是可观察可实验可以拿出来跟一般的科学讨论的，所以他们叫行为科学，你听过吗？心理就把它改成行为，这个是努力要被科学界接受，可是完全一个系统。而且我们发现心理会影响身体，身体会影响心理，那表示这两个系统之间还有互动。所以我们精神科那个李明斌医师就去美国专门念这个叫新生症，他变成台湾早期被台大派出去练习的，因为那个美国哈佛大学那个教授，那个叫什么 Benson， 他就是研究那个喇嘛，西藏的那个喇嘛，那个喇嘛也会练功，知道吗？啊，我们以前只有在练物理学，哎呀，哎呀，我骗人的啦！哦，这是宗教界的这个修炼会影响物理界哈，一般都不相信，都认为那个是骗的。啊，这个教授就是引来奇怪哈，一扎几哈，1970年嘛，他就觉得好奇的，根本是这样骗的哈，他就派一队人真的去露营去调查哈，那个西藏的喇嘛哈，他练功起来以后哈，西藏会下雪啊，那个雪会融掉。哎，边爱说尤其呢，他身体会发烫。那，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这个很简单嘛，他有没有发烫？这个温度计就可以解决，不是吗？就说好，你开始练功，那脑波 可以去查说他练功的时候大脑到底在做什么，是神经学啦、物理学什么都可以进来。结果查到是不是诈骗，第一个他就开始发表，就是说人在心理到一个状况的时候会影响身体啊。当然他不是要把这个拿去人家你去北极然后就练功然后就不必穿衣服，他不是弄这个，他其实要用的是那个什么日本的那个年轻公司厂长大老板突然就死掉，那个叫猝死症 sudden death， 你找不到理由，解剖也找不到原因的，那发现那个是 stress， 是那个压力造成的突然死掉。哦，有一个小孩叫做 crip death，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哦，那个 baby， 哦，那是突然死掉。那现在是好好的一个大人，三十几岁，公司当 CEO， 很有成就，突然就死了，哇，大家吓一跳。后来发现是 stress， 所以他其实是要处理的。他发现那个练功对 stress 的那个影响很大，很有效。他就把那个脑波啊、那个呼吸啊、心跳，这个我们现在都可以 monitor， 很简单的东西都可以了嘛。那就做一个叫 biofeedback， 听过这个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仪器哈，生物回馈。biofeedback 就是一个简单的血压计啊，什么什么，然后给你一个小萤幕。那上面就是我们在住在 ICU 会给你的哔哔哔哔，就是说这是你的血压，这是你的呼吸，这是你的什么心跳，这种这很简单的几个东西。然后就去印度请那个，去西藏请那个喇嘛，他们叫 guru 大师，就教导你怎么样练功。这个他的练功最有名叫 TM， Transcendent Meditation 哈，超觉静坐。所以他知道，他确定他们那个练功不是骗的以后，他就去查说为什么他们那个等会修啦，为什么他们生活那么快乐，然后他开始去查这个西藏人的宗教信仰，那个禅宗啊，怎么会影响他们生活品质？他们那么很穷，对不对？啊，很冷，那个生活条件那么不好，为什么他们比美国、比日本的人还活得快乐？什么？他要去找那个理由，要找出来，啊，就把那个科学化，就弄成这个。所以有一段时间，西欧就是紧消极的印度教。因为那个西藏那个是从印度过去的嘛，就请那个 guru 教他们，就是教这个，那就是你请他来告诉你用什么方法，你跟着他做。结果发现哈，买一个小仪器，你就发现你开始练功以后呢，你的心跳就缓慢，你的脑波也变化，你的血压也下降，就发现高血压不必吃药，没有副作用，只要练功就可以了。而且好玩的是，你开始不懂得怎么练嘛，可是你看那个仪器哈，练几次以后，你不必要仪器哈，你自己抓到秘诀，知道吗？知道说我什么时候只要怎么样的时候，我的血压就会降下来。哇，这个学到以后，我们去探究这样，哦啊，这个是真的啦。李明斌就是去美国练，去学这个啦，把那一套仪器买回来，台大再开始在台湾推，所以这个新生症是一个突破，人的一个很大的突破。以前一直以为，我一定要原子的才是科学，现在发现科学也可以摸到非原子的部分，心理学就进来了啊。后来就灵界的研究也进来了啊，这一部分现在很多人还在努力。刚才我讲过，就是有没有撒旦啊，有没有什么可以研究吗？还是不可以研究？如果这个整个宇宙不是只有物理界的话，那么人的心理这个大家接受了。这个新生理学在1960年代已经变成没有人现在怀疑他的了哈，可是关于灵界医学是1990年吧，所以再慢个30年，开始很多人研究，其中一个叫什么？以后我机会再给你们，就是这个灵界哈，灵界跟健康的关系，现在变成是医学界的一个很热门的题目啊，争议也很厉害。就像开始心理的时候，开始大家争得很厉害，可是后来大家慢慢的认了，就是说人的健康不是只有原子啦，人的心理有关系。那现在灵界呢也开始进来，那这个你可以看到哈，台大医院从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禁止所有宗教人员到医院去干扰治疗，到现在每个台大医院每个病房都会有一个祷告室，不止台大医院，全台湾的大医院大概都有了，这是很大的改变了。这个改变不是像医生说好心呢，不是呢，因为开始有证据出来，开始有一些研究报告出来，人的健康 还有心灵的问题，不是只有心理，心灵的问题，就是宗教信仰跟健康是有关系的啊。这个目前争议还很厉害，争议非常厉害。那也是我很有兴趣，就是最近人家请我去讲，就是医院大概都是要讲这个，因为这个 spirituality and health 哈，灵性跟健康的问题是一个大的问题啊。那个就是说系统，就是说医学大部分就是生化，我看这些系统嘛。可是宗教讲的是另外一个系统啊，这两个系统有什么关系？好，刚才我们唱这首歌，我稍微讲一下，说不是有撒旦的角色吗？有上帝的角色吗？那我们生病嘛，吼，所以我才想到，哎，应该跟你们介绍这个观，就是系统的系统。那系统的系统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系统可以绝对完整的解释一个现象，不代表它可以排除另外一个系统也可以解释这个现象。这句话如果你们听懂，我就达到目的，就只是要讲这样，吼，就是说，因为不同的系统没有互斥性，它可以并存。只是看你要从哪一个角度来切入这个现象。好，啊，比如说我上一次讲一个例子，就是那个走路不小心踩到香蕉皮，然后就跌倒，骨头就跌断。如果这是一件事情的话，用我自己的例子，如果说我今天要来这里上创世纪，好，那个少君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我今天可以载你啊，因为我要找一个影片给你们看。我今天早上我一直想说啊，上课应该一点轻松的，后来在7:25我找到一个影片，但是他download很慢，还没有download完呢，他就打电话，他们打电话，我到楼下要载你了，然后就拍摄，我就放弃了。那个影片现在还在家里download，因为可能我就不管他的，我就电脑萤幕关掉，我就下来。好，我现在用假设的故事，我开了门，然后因为人家已经在楼下等了，我就匆匆的要走，对不对？结果不晓得哪一个妖细微昨天晚上吃香蕉呢，他不丢在垃圾桶，他把香蕉皮丢在那个走道，因为我们那个是公寓嘛，一堆人那个。我一走出来就是急急的走，没有看到那个香蕉皮，一脚踩到香蕉，那个在楼梯间就咕噜噜就掉滚下来了，哇！结果腿断了。摔断了，老人家没办法，结果他就不能载我来了，就叫救护车咕噜咕噜就送去台大医院，现在在台大医院开刀。好，这是一个事件，香蕉皮事件。那你就要讨论了，为什么蔡牧师今天早上会这个踩到香蕉皮？为什么不是昨天，不是明天，为什么是今天？那跟来创世纪有关系吗？还是没有关系？会不会蔡牧师今天讲要在上课讲的东西里面，会让今天的学生某一些人听了以后就决定信耶稣呢？会不会撒旦就是为了防止我今天可能会影响你们当中一些人，所以就想办法设计，他就是让一个人就平常都很守规矩的，那一天就太晚回来就随便乱丢香蕉皮呢？会不会他就让我眼睛就看天就忘了看地上呢？平常我走路都看地上的。好，如果你去问一个物理学家，我现在从系统开始讲，听一听，他说这个很简单，这个叫摩擦力，对不对？跟地心引力就解决啦，很简单嘛，香蕉皮就是加滚嘛，对不对？啊，你脚踩到香蕉皮的时候，你重心又不稳嘛，对不对？你的一只脚，另外一只是重心不稳嘛，一踩到以后，你那个没有摩擦力嘛，啊，这个脚就前滑嘛。啊，重心在后面，地心引力啊就掉下来，你就摔下来，刚好在楼梯那边，那个就滚下去了嘛。这个物理学就完全解释这个现象，对不对？对。可是，是不是这样就排除其他的问题？没有办法排除，这只是物理学这样解释。有人说不是啦，这是因为蔡牧师啊，他本来昨天就应该去找影片，他就做别的事，因为我要准备讲道，礼拜天还要讲道啊，吼。那就是为什么蔡牧师他不好好的教会再多请一个牧师就好了嘛？那他如果准备创世纪，就不要准备讲道。为什么他一个人又要准备讲道，又要准备创世纪？这是小会的问题哈。啊，这是蔡牧师自己不自量力哈。这是教会系统行政的问题哈。啊，所以呢，这个应该在小会开会讨论，以后把这个问题解决，他就不会产生这个。那这个是从教会系统来解释这个现象。 另外一个说不是啦，这是蔡牧师自己吼，他的习惯不好，他太骄傲，走路看天上，他如果悔改以后走路谦卑一点，多少香蕉皮也叠不了他了吼，所以他应该去认罪悔改就解决问题了啊。这是从认罪悔改来解释这个问题，所以你可以从教会来解释，可以从物理学香蕉皮的摩擦力解释，可以从我的心里的骄傲来解释，你也可以说不是啦，这完全是教育失败，因为台湾的教育就太重视中国，没有重视我们香蕉皮不要乱丢啊，因为这个伦理教育失败，所以才有一个学生呢乱丢香蕉皮，竟然这样，所以应该教育部要悔改，应该讨论以后怎么教学生每一个人吃香蕉，香蕉皮不能乱丢，这样才会解决问题，因为没有香蕉皮就不会跌倒嘛。好，变成是道德议题，变成是教育议题，可以不可以？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简单的一个香蕉皮跌倒的事情，你可以有那么多系统，而且那个系统可以自圆其说的完整的解释，那个像都可以啊，真的没有香蕉皮这个事情都不会发生啊。但是他不能否认香蕉皮的摩擦力问题，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香蕉皮不是那么滑的话，就算大家都乱丢我也不会跌倒啊，如果地心没有引力的话，就算摩擦力有我也不会怎么样啊。所以这个简单的故事你就了解说，哦，原来我们在看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诠释。所以我当时解释说，代替是一个啦，吼，该水归矮的啦，啊，现在我从系统来跟你们讲。所以当我们听到有一个人有另外一个诠释的时候，你不要急着跟他说不对不对，应该是这样才对，你听嘛。啊，我们都来发现说，哦，原来上帝造我们的宇宙是一个好像钻石一样，是很多面的。那每一个系统都让我们有机会去了解它，去研究它，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哈。所以好，那一首歌呢，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就是说有很多困难嘛，啊，这个困难或许中间有关系，我不知道，但是这些困难呢让他害怕说，耶稣甘有在照顾，哦，就是当我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耶稣他在意吗？他有够能力吗？他愿意照顾我吗？啊，这个诗歌是说他愿意，他有能力，可是你愿意相信他吗？你愿意请他帮你忙吗？哦，好，那我就从这个害怕的反应讲到这个系统，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这个讲义31章32节。刚才我已经稍微讲过，雅各犯的错误就是没有先了解状况，他就大开口，讲大声话哈。所以雅各对拉结偷拉班神像一事完全不知，雅各过度自信自己家人不会偷拉班的神像，因此大胆冲动地讲出重话。我们看创世纪44章9节，这种冲动然后后来后悔莫及，圣经有不少的这样的故事哈。好，这个是那个约瑟的哥哥把他出卖，没有想到出卖了以后，约瑟既然咸鱼翻身变成宰相，他们就碰到饥荒没有东西吃，就要去假币，没有想到约瑟一眼就看出他们，可是约瑟已经染头发已经改成那个埃及装了，所以他哥哥认不出这个是他们弟弟，他们大概以为他是死掉了啦，因为被卖去当奴隶怎么可能当宰相，做梦也没有想到。可是约瑟就是很清楚看见他的那些哥哥还是那个老样子啊，约瑟就是要确认说他哥哥有没有改变，对弟弟，因为以前他是小弟弟嘛，他们就把他搞得很凄惨哦，所以他约瑟要确认这个，所以就用了一点技巧啊，要看看这些哥哥对弟弟的爱心有没有长出来。那他就用一点方法跟他们说，你们家几个人，你们是奸细，那些人为了买米说没有，我们就是这么多人，他说没有，你们应该还有什么，然后后来被逼得没办法，这些哥哥就承认说，其实啊我们还有一个弟弟啦，可是那个弟弟呢年轻的时候失踪了啦，啊，爸爸就很担心啦，哦，然后就后来还争一个小的，就打死也不让他出来，所以我们家里还为了争取约瑟的信任，说他们不是奸细，就活反托出啊，约瑟知道哦他们捞心哈，哦，可是有一点不诚实，就是他们出卖他说他失踪了， 他把他出卖，这个不讲了。我们叫做避重就轻嘛，我们就想办法，就是交代有交代就好，买到米回家有饭吃就好了啦。啊，结果他就说，那为了证明你们没有骗我，把这个小弟带来。哇，这一下糟糕了，因为约瑟共戏的不要去买米，要小的去干嘛嘛？你们几个大的去买，买回来就好了啦。然后回去就米都吃完了，没米吃的时候，这个大哥就跟爸爸说：“哎，爸爸，那个人说小弟不去，不再卖米了。那米都吃完了怎么办？”这个爸爸没办法，就说：“那你要照顾弟弟，照顾好哦。啊，你要保证哦。然后还有我们还有一些礼物，我们要给带去啊，希望那个人会对你们好，等等等等啊，就安排好就去了。结果去了以后，约瑟看到自己的同父同母的弟弟来了。”他受不了，他哭了，然后他就要设计让爸爸也下来。好，他这个设计很可怕，他就把他一个银杯塞到小弟弟的包包里面，他用这个方法把小弟留来，因为爸爸是看这个小弟是好像命一样，啊，小弟被弄要爸爸下来，爸爸会下来不可，不然约哥雅各会说我很老了啦，你们去买米回来就好了。哦，他想要团圆，他用他的我讲是很极端的方法。好了，那就哥哥买米买完了，他把他们的钱都塞在包包，那至少是钱塞回来，就是再给你嘛。哦，可是他把那个银杯塞到小弟的那个里面，然后等他们走一半派警察去接，这个叫做栽赃，对不对？你知道国民党政委会做这个事吗？美国政府会做这个事吗？所有的政府都会做。当他要对付你的时候，很简单，就把你栽赃，对不对？就把东西放在你那里，然后就后面警察来就说抓到了。约瑟用的只是一般政府很龌龊的方法，他要办你就很简单嘛，就栽赃就好了嘛。好了，栽赃了，抓回来了，哭死了，特别那个老大，因为犹大。他有跟爸爸保证说这个弟弟我会带回来，可是真的那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们犯了一样的错误，就是讲大声话，说绝对不可能有人偷你的东西，你们对我们那么好，所以就这样子。哦，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都还你，我们怎么可能跟你偷呢？好，第九节，你看你的仆人无论谁那里收出来叫他死，我们都做你的奴才，讲大声话，结果在老腰，他没有偷，是被栽赃的，就说出来的话，脸都绿掉了，大家只好回去，就再跟约瑟哭啊，啊，我老爸会死掉了，什么什么什么。那约瑟说，把老爸带过来，然后你们要有一个留在这边。结果犹大说，我留下来，替我的弟弟，因为弟弟不回去，爸爸一定会死在半路，心脏病发作哈。所以犹大后来成为以色列统治者的那个祖先，而不是老大流便，也不是利位，也不是西面。利位跟西面是很强悍的，犹大其实是很犹大，你知道吗？他开始就是算钱，他都说怎么做损失最少赚最多，他是这样的人。可是很奇怪，这个人在家族碰到各种事情以后，他第一个被改变，他开始关心别人，他开始愿意付代价。所以上帝看到这个人的人格被改变了，他说可以说就在犹大的后裔里面兴起一个狮子，可以拯救全人类。所以就是从这样子去，就是犹大的那个是这样子。好，那在这里我要讲的就是说，在便雅悯的口袋被找出来，他们就哭了。那这个就跟我们这里的故事一样，就是说没有了解状况，不要讲得太满了，啊，哦，讲太满真的出来以后真的是很难收拾啊。哦，好，我们看四世纪十一章，这个更可怜，这个故事变成那个以色列人的寒食节了。